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我1989年的时候来到美国啊，在过去的这30多年的美国经历当中呢，有一个部分是没有办法的啊，它是伴随着我美国经历的一部分，而且后来由于做了今日话题这个节目，那它就更加的凸显，那就是在美国经历的几个大型的犯罪事件，所谓的大型的犯罪事件，甚至有些是国际性的。今天呢，咱们远的不说，先说一说离我最近的1991年的时候，我在美国的威斯康辛州旁边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做密尔瓦基，这是今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地方。那个地方有一个工厂的工人叫 Jeffrey Dahmer， 他呢因为杀人并食人肉被抓获，成为震惊美国的一个大案。我就在那儿，所以当时我目睹了这个事情的整个的电视报道的过程。但是其中有一幕让我觉得特别的刺激，就是在他审理的过程当中，有两个女孩子，年轻的白人女孩子，手里举着一牌子在法院外面，上面写的是 We love you Jeffrey， Jeffrey 我们爱你。哇，这个事情让我很难忘，这个画面，那个两个女孩子的长相也让我非常难忘，这是一件事情。当然后来1994年的时候，这个 Jeffrey Dahmer 在监狱里被一个囚犯给杀死了。还有一个事情就是1991年的时候，来自于北京的中国留学生卢刚在爱荷华大学大开杀戒，把物理系的多人杀害。再接下来是2002年加州发生的大案 Scott Peterson 杀妻案，这事儿非常的惨，因为他太太的肚子当中怀有他们的儿子，名字都起好了还没生出来，儿子叫 Connor， 他把他太太杀了。接下来后来当然有 Simpson 啊， Michael Jackson 啊等等这些审理。那我说这个是干什么呢？我说这个目的是为了引出下面的这个话题，就是1989年我来到美国的那一年呢，当时有一个很大的案子在我们旁边的比华利山庄发生，就是有兄弟二人，哥哥叫 Lyle， 弟弟叫 Eric， 他们姓 Menendez， 把他们的父母杀了，拿着猎枪到客厅里对着他爸他妈一通，我不能说扫射了哈，就是开枪把爸妈打死了。这事儿变得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案子。那这件事情呢，当然我也跟踪。我今天说这个，就是因为昨天在我们旁边的 Van Nuys 的法庭啊，出现了这样的一幕，就是很多人在排队等着抽签。抽签干什么呢？因为法庭放了16个名额出来，就16个普通的百姓。如果你幸运的抽到了一个席位的话，你可以进来去听。昨天呢是对他们的案子的一个重新听证。这兄弟二人在监狱当中已经坐了34年了。昨天为什么要对他们重新听证呢？是因为已经被选下去的那个检察官 George Gascon， 他说啊，应该考虑把他们假释了。他们在监狱当中是模范的囚犯，同时我们现在有新的证据显示他们杀害双亲是有可理解的部分，所以考虑到这些应该把他们两个给放出去。当然这是一种假释啊，应该不是一种无罪的释放。但是这里面产生一个变数，就是叫 Gascon 的这个人呢，他被选下去了。先选上来这个 Hushman 呢，他怎么看这个问题？他要不要给这兄弟二人机会？咱不知道啊。所以昨天这个听证呢，是法官的一个听证。那么为什么在门口排队抽签呢？因为大家以为这兄弟二人呢会出现在这个法庭上。当时说的是，他如果不来的话，至少也是用视频的方式，有一个大银幕，他们用这种方式出现在法庭上面。那么这个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机会嘛？因为这么大的一个案子，30几年了。媒体的报道又是电影又是电视，所以这机会挺难得的。但没想到呢，昨天发生的这么几个变数， 当然抽签是抽了哈，但是这兄弟二人没来，也没有视频，而是他们的律师出来来帮着来做了一些陈述。然后本来呢是说昨天听完了以后，然后法官呢在12月11号做一个裁决，这个裁决就是听检察官是怎么说，然后看看对这兄弟二人呢是不是重新审理等等等等啊，就是开启一个新的司法程序。但这个也有变数，因为昨天法官说哦不行，因为资料太多了，按照新当选的这个检察官哈什曼，他是说哇几千页的资料我们得看，这什么资料呢？几千页不是他们怎么杀他父母的那个以及之前发生的事情，而是他们在监狱当中在过去34年的表现，这34年的表现都有记录，上千页甚至可能是几千页。所以新的检察官说不行不行，我需要时间，我研究一下。为什么呢？对他们的假释很大的程度上也要看他们在过去34年在监狱里面的表现啊，这个就是今天我要讲的话题，就是他们在监狱里面是怎么度过的这34年。刚才我说 Jeffrey Dahmer 这么一个把人杀了还吃肉的这么一个人，顺便说一下他是个同性恋人，所以他杀的都是男孩子和男青年，一共是杀了17个人。后来 Netflix 拍了一个电视剧非常恐怖，如果你有这胆量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好，那么回到 Menendez 兄弟二人，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法官把他们推迟到了明年1月份，咱们来看一看这个结果。但是呢，种种迹象表明，至少我个人认为这二人获释的几率比较大，就是回家的可能性比较大。是这么说啊，尽管现在 Netflix 推出了两个跟他们有关的影片，一个是纪录片，一个是戏剧片，或者是用演员的形式表现的这么一个，也不能完全说是一个故事片吧，纪实片，企图对他们进行翻案。然后刚才说的这个新的证据啊，其实呢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当时指控这二人杀父母的理由是他们的动机是拿到他父母家产1400万美元，请注意这是1989年的1400万美元，所以是一个巨额的款项。兄弟二人呢想杀人拿到这个钱，但是呢对于他们的辩护是说，二人常年受到他们的父亲 Jose Menendez 性侵害，就是强暴。他父母是做娱乐的啊，是媒体大亨，娱乐大亨，电影电视什么做这个的。如果是成立的话，那么这一对父母绝对要负法律责任。那么该不该被自己的儿子拿猎枪打死，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极为恶性的犯罪。作为一个同性恋的男性，自己有太太有两个儿子，你去强暴你自己的儿子，这个是令人发指的罪行。那好，那接下来什么是新证据呢？原来在孩子啊，他这个弟弟啊 Eric 打死父母之前呢，给他一个朋友写过一封信，在信当中比较详细的描述了父亲是怎么强暴他的。那你说这个就不是说杀人之后编出来的吧，那你也可以说这是为了杀人做的铺垫等等，那咱就不知道了，至少是说这有这么一个新的证据。再接下来呢，有一个摇滚乐队，这摇滚乐团的其中的一个乐手啊，他站出来了，男的，他说我也被这个 Jose Menendez 强暴过，是在我年轻的时候。当然这话都不是说你只这么一说了哈，看看是不是他提供了某些证据，这个具体情况咱们现在还不清楚啊，就是但是他也站出来了，他说我有证据，就是我当年也被这人强暴过。那么是不是由于这个摇滚乐队的乐手他站出来，会不会有更多的人站出来呢？如果有这么一个男的他有这种恶行的话，他可能也会去侵害别人，有些时候得手有些时候不得手，会不会有更多的人站出来呢？现在也不得知。但是现在的整体的这个社会上的倾向啊， 民意啊是比较同情这兄弟二人的。这兄弟二人在1989年的时候，大家看那个图片，一人一头黑发，现在哥哥 Lyle 已经是一根头发都没有了，弟弟当年18岁，现在呢50多岁了。我看到的报道说哥哥56岁，弟弟53岁，是这么两个满脸皱纹的一个算是中年以上的男子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去看一看他们在监狱里头啊，俩人都结婚了，这什么人要嫁给他呀？不光是结婚，还离了婚又结婚。在加州的法律规定，囚犯结婚不可同房，不可能有性的这关系。那女人为什么要嫁给他们，以及他们在监狱当中的表现对他们的释放为什么有帮助？
今日话题，
兄弟二人1989年杀人，1996年判刑。大家说哎呦，这判个刑要这么多年吗？不是，是因为这是二次审理。第一次审理的时候呢留审了，也就是说陪审团无法达成协议。其实这本身呢都已经说明问题了，因为杀人这件事是没有争议的，就是兄弟二人也承认了。不是说我没杀，是从外面进来一个什么人杀的，不是，他们承认了。但是呢他们是叫做字血声声泪的控诉了自己的父母。你说呢他妈妈有什么问题？他妈妈是帮凶啊，所以妈妈也要被打死。你想那12个陪审团员他们听下来觉得这兄弟两个杀人但是是可理解，所以达不成协议居然留审了。后来第二次审理的时候才把他们给定罪，定了叫终生监禁不得保释。那么在加州的法律，凡是判终生监禁的这种呢，你有权利结婚但是无权享受夫妻生活，这个是情况，先跟大家讲一下。然后呢因为是终生监禁所以就无所谓他们有什么盼望着未来的某一个时刻有假释，因为这里面是没有假释这个先决的条件，所以他们两个的关押呢也是分着关的。从1996年呢到2018年，哇，这漫长的时间呢他们是在不同的监狱里，他们可以打电话可以写信互相之间，但是见不到面。但是呢接下来从2018年以后啊，他们俩就都集中到了我们南边的圣地亚哥的一个监狱里头了，所以兄弟俩呢每天都在一起了，都见到面了。好，那么咱们回到他的狱中的生活。1996年当兄弟二人被判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时候呢，有一个叫做 Anna Erickson 的女性就毅然决然地嫁给了哥哥 Lyle。 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咱也不能去猜测别人的动机，我们只能做这样一个判断，在这个世界上呢有很多孤独的人，然后我们也只能判断有些人呢他的确有爱心，而这个爱心呢可能跟你的跟我的有不太一样。还有第三个，我们只能假设就人和人的沟通有的时候确实是会产生感情，因为这个事情你不能自己骗自己啊，你没有人拿枪逼着你嫁给他，没有人说你嫁给他以后你可以得到一所大房子或者继承几千万的遗产，没有这个可能。这最后这背后没有名没有利，当然你可以写本书，但是那东西付出代价太大了吧，你为了嫁给他写本书，你写那本书有人买吗？对不对？所以情况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叫 Anna Erickson 的人是怎么产生好感的呢？就是通信。我们知道有大量的人和囚犯通信，我们也只能猜测这个 Lyle 啊那信写的就打动了一个女人的心。那么这女的那是有婚的，她是有丈夫的，那她当时呢就把这些信全给她的先生看，也告诉她的先生说怎么怎么样，我跟她怎么来往啊什么，你看我们之间慢慢的，哎呀其实我觉得这个人不错啊等等，就是什么。那么长久慢慢的后来就发现呢就产生感情了。而先生呢麻烦了，他先生啊跟 她自己跟另一个丈夫带来那个女儿啊之间有乱伦的关系。这个严格的说没有，不是乱伦了啊，就是她先生呢性侵了 Anna Erickson 跟前夫的带来的那个女儿。这女孩子并不是情愿的哈，性侵了，那就起诉了。起诉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她先生自杀了。哎，她这一自杀，太太 Anna Erickson 可能对男人彻底失望还是怎样，毅然决然举行婚礼，狱中婚礼，嫁给了 Lyle Menendez， 而且就认了，我这辈子就给他了，我就没有这个夫妻生活没问题。但是后来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吗？几年以后，2001年，他吃醋了。他吃什么醋呢？他说：“哎 ，Lyle 啊，据我所知，你除了跟我通信以外，你好像还跟别的女人有通信哦。讲讲怎么回事啊？我不喜欢你这样做啊，等等等。”后来那个 Lyle 大概在心里又是解释了，两人又吵架还是怎么着了，离婚了。你看啊，离婚了。离婚了以后呢，又结婚了。这个 Lyle 啊，又跟一个叫做Rebecca Sneed 这样一个女人结婚了。结婚了以后，一结婚，这个又结了很多年了，狱中婚礼啊。然后这个 Rebecca Sneed 又吃醋了。这 Rebecca Sneed 就说了，说：“哎，等会儿，咱这婚姻一说都20几年了，听说你在跟一个21岁的女大学生在通信呢，有没有这回事啊？”有，听说这女大学生还挺喜欢你，哎，也是说有，算了吧，咱这婚就结束了吧。昨天，这个 Rebecca Sneed 在社交平台脸书上面正式宣布，我们两人早已分居。你听这都挺可笑的啊，什么叫分居啊？分居和不分居的区别在什么呀？你本身婚姻就是一个分居的状态嘛，当然它这个是法律概念。我绝对没有因为那个21岁的女大学生吃醋，绝对没有，不是因为这个。然后我们两个依然是好朋友啊，我们两个还是他的脸书，就是 Lyle Menendez 的脸书是由我复制的，我负责的，那上面发的都是我们两个永远是好朋友，你们别瞎猜，好玩不好玩。然后这个弟弟 Eric 呢，1999年和一个叫做 TammySacoman 的女性结婚，哎，他们俩倒挺忠诚的，一直持续到现在。如果明年释放的话，那么二人终成眷属，就可以成为正式夫妻了啊。但是这个 Tammy 啊，也已经62岁了，现在。那么最后时间的原因，哎呀，真的是不够哈，就很快想一下吧。兄弟二人是绝对的模范囚犯，在监狱当中他们帮助了大量的囚犯，他们开始开展了大量的叫做狱中的项目，就是比如说帮助这些囚犯他们拿学位啊，他们兄弟二人都从 UC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拿到了社会学的学位，哥哥还准备拿硕士学位，而且他们关键的就是在监狱当中帮助囚犯，而且呢在二人的带领之下，在圣地亚哥的监狱当中完成了一个长达1000英尺的壁画，兄弟二人都很会画画，所以这个壁画呢反映的就是圣地亚哥这个美丽的城市的风景，各个地方的风景，当然是一大堆其他的囚犯帮着一起画的哈，长达1000英尺的这个壁画。所以这个呢也是之前的检察官 Gascon 提出来说，这两个人真的是我们罕见的优秀的囚犯，他们出来对社会不会再有威胁了。